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为你感谢神，因为你是这么渴慕他的话语，又这么认真的去学习。我是李兰，这阵子呢，跟你一起在从张德仁老师啊他的讲解里边呢去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来到今天呢已经是他的第十一讲了。在这第十一讲里边呢，张德仁牧师他会为我们讲到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那里头呢会论到时候和日期。讲到时候日期，我想弟兄姊妹呢常在圣经里边，特别是新约里边呢会看到主的日子。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他再来审判世人的日子。主他再来的时间没人知道，但是呢我们应当在这个时间里边呢准备好自己，然后呢去持守信望爱，直到主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也从呢经卷里边呢也可以知道一些的啊征兆如何。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老师，由他来为我们去讲解。表达对帖城教会的关怀，认识信徒复活的真相，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研读。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一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到十一节是明显的另一个段落，因为五章一节提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又提到论到这个词儿。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又是提摩太去探望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所带回来的消息，或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一个提问，保罗在此做了回应。五章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在这里我们如果连接上文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个经段，我们可以去还原一个实况，那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死去了，面对信徒的死亡，教会有一些谬论，认为如果信徒是在基督再来之前死掉的，那么就无份于与神的同在。而也因为这种谬论，有一些信徒会怀疑他们自己是否会在主再来的时候仍旧活着，因此他们就急于准确的想要知道主再来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也是五章一到十一节所要回应的问题。五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关于主再来的时间的这个议题不用写信给你们呢？这不用写信给你们这句话的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作，你们没有需要被写给你们。你们没有需要被写给你们，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和他的团队早已经在之前与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把主再来相关的重要的教导已经大略的告诉了当时的读者，只是当时的读者可能没有把重点掌握住， 或是受到谬论所炫惑。这个立场我们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五节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五节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很显然，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把保罗曾经教导过的教训牢记在心中，而这也给我们教牧人员一些提醒，不要以为你教导过了，不要以为你在主日讲台上讲过了，讲过一次，信徒就会牢牢记得。在教育理论当中，有一句话说，重复就是教育，重复就是教育，不要害怕重复你的信息。五章二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为什么五章二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因为保罗已经教导过他们了。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在这里，重点不在于那个贼的偷偷摸摸，意思也不是说主再来是偷偷摸摸的来，不光明正大的来。在这里用小偷在夜间来到的这个比喻来表达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小偷都是忽然来到的，小偷的到来是没有人预测的。有没有哪一个小偷告诉他要去偷的那个人说，我今天晚上2点35分48秒要来你家？如果有的话呢，那么也是一个笨贼。所以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重点，你要掌握重点。在五章二节提到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在五章四节也说到，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这小偷在夜间来到的比喻的重点在于，主再来的时间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是忽然来到的。这也是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我所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主再来的日期我们不可能知道，主再来的日期也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警醒等候才是我们面对主再来的重点。我再说一次，主再来的日期我们不可能知道，主再来的日期也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面对主再来，警醒等候才是面对主再来的重点。至于如何警醒等候，我们下文会说。但在这儿我们需要明白，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所谓的预言家，他们提到耶稣基督再来会在某年某月某日，这样的论调是完全错谬的。而你我也要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在讲台上或是在著作当中亦或是在言谈里面提到主再来的确切的时间，他一定是假先知。而且如果信徒把焦点放在主再来的日期，在 common sense 里面，在一般的常识当中，你我也会看到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至少有三个负面的影响是得人可以想到的。第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浪费时间。既然没有人会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那么猜他什么时候来基本上就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应该把时间投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二个负面影响就是浪费资源。有很多出版商就出版关于这种世界末日预言的书籍，印这些书需要花很多的金钱，需要耗费很多的资源，需要印这些书，需要很多行销的策略，然而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在浪费资源。第 第三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有可能因为关注在主再来的日期，而使得基督徒蒙羞，使得神受羞辱。有许多的所谓的假先知预言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然后信徒呢就跟随他，甚至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间接性的例子。这些人就离开了世俗的生活，把工作辞了，把家产呢给卖了，甚至财产呢送给别人了，要去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结果到了那一天，基督没有来，他们不止悔不当初，后悔莫及，而且呢也使得基督的名号受到了外邦人的羞辱。所以言归正传，对于主再来的日期，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你去关注主再来的日期，对你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唯有警醒等候，才是面对主再来的重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仍有不少愁苦和逼迫？成为基督徒，世上的罪恶和诱惑依旧真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仰指南，是斩断困惑的宝剑，是黑暗中不会吹灭的引路灯。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有句话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唯有倚靠神才是最可靠的。”到底谁才是你我真正的平安和稳妥呢？基督才是你我真正的平安和稳妥。我们来看五章三节。五章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这平安和稳妥这两个词是当时罗马政府宣传机构的口号。罗马帝国推出这个平安与稳妥的口号，来对殖民地的百姓做一种面对未来憧憬的一种营造。而保罗在这里特别是针对罗马帝国的这个口号提出批判。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依靠罗马帝国他会给你真正的平安和稳妥。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我们都知道妇人要生产，那个阵痛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是忽然临到的。保罗说，如果你依靠的是一种政治性所给你的平安和稳妥，如果你所依靠的是罗马政府所给你的口号，那么你所面对的未来也是灾祸忽然临到的那个未来。基督徒不是定睛在地上的政权，基督徒需要定睛在那天上的国度。能够真正拯救我们的不是地上的政权，能够真正拯救我们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到十节所提到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五章九节十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而不是借着罗马政府。第十节，为什么呢？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保罗再一次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即使我们是在基督再来以前死的，但没有关系，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的， 我们将来都要与神同活。神活到什么时候？当然是永恒啊。因此这里代表的是一种信耶稣得永生的概念。好，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面对基督再来，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那个所谓的日期时间，我们所应该关注的重点是警醒等候。那么怎么样警醒等候呢？保罗在五章四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主再来的日期，因为主再来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而不是意料之外。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日期，而是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否仍旧在黑暗里。五章四节说啊，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当主再来那一天，好像小偷一样，是突然来到的，是不可预测的。可是如果你我不是在黑暗里，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什么时候来都一样。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是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里。什么叫黑暗里呢？这个黑暗是一种寓意性的用法，这个字指的意思就是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的一种黑暗。这个词儿最常用的用法就是去指那些不信的人或是不敬虔的人的一种状况，而这种黑暗是由罪所导致的一种信仰或是道德上的一种黑暗，这黑暗是与光明相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所谓警醒等候还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在那儿什么都不做，警醒等候的积极行为就是不要在黑暗里面，不要做那一些见不得人还有见不得神的事情。每天睡觉前想一想，我今天所说的所做的见不见得人，见不见得神。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每位基督徒都是光明之子，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因此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那儿也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十节上半句，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不要做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神的龌龊事。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什么叫不要睡觉呢？不是按照表面意，而是同像黑暗一样，是用寓意性的来解释的。这的不要睡觉指的是呢，不要对属灵的事麻木，不要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旨意没有感觉没有知觉，这是不要睡觉。一个睡觉的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完全没有知觉。第六节下半句是从积极面来讲，总要怎么样呢？总要警醒谨守。警醒当然是相对于你不要睡觉，不要对属灵的事物麻木，不要对神的呼召神的旨意呢没有知觉。但是谨守就强化了那个警醒的具体含义。谨守的意思就是呢，过一个严肃而且负责任的道德以及灵性生活，过一个严肃且负责任的道德还有灵性的生活，生活不要堕落沉沦随随便便。五章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保罗说五章七节的目的是在强调睡觉和醉酒都是晚上的活动，借这句话来带出下一句话。下一句话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保罗指出，信徒既然和非信徒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属乎白昼的，我们就不做那些见不得人、见不得神、偷偷摸摸的事情。保罗接着说，我们要把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哎呦，在这里保罗所用的图像啊，好像和以弗所书那个全副军装很像，但有一点差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这儿呢，是用信心还有爱心当作是护心镜啊。可是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儿提到是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反倒呢，这个信心不是护心镜啊，在以弗所书那呢，是把这个信德当作藤牌。到底两者的差异该如何协调呢？保罗是否真的是要建构一个所谓系统神学的所谓的属灵全副军装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分解。
金子经过火炼才能保证它的纯度，钢铁经过锻炼才会增加它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患难逼迫存在的原因之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虽然以苦难忍耐作为背景，所记载的却是喜乐、盼望、圣洁与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你我刚才会发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好像不太一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把信心和爱心当作是护心镜，可是以弗所书是把公义当作护心镜，以弗所书是把信心当作是藤牌。很显然，你我必须要知道，保罗使用所谓全副军装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受众的需要而来改变他的细节。因此我们不要死死板板的，有一些教会就每天要信徒去背诵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全副军装，然后想象哦，要把真理当作袋子，要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有可能让我们一刀毙命的不是公义啊。我们教会可能缺乏的是谦卑，那么也许我们就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把谦卑当作护心镜遮胸啊。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认为护心镜让他们一刀毙命的可能是信心和爱心，特别这间教会是面对迫害的，面对苦难的一间教会，他们需要对神有信心，他们需要对人有爱心。但针对以弗所书的受众就不同了，保罗认为可能让他们一刀毙命的是公义这个范畴。言归正传，我们看到保罗使用这个全副军装的比喻时，是按照需要而来改变它的细节。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篡改圣经的话，而是要你在应用的时候能够活用。好，接下来第八节下半句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诶，这个和以弗所书的很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叫做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呢？第九节到第十节有解释。第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保罗告诉弟兄姐妹说，要常常把这个得救的盼望啊装在你的脑袋里面， 因为你们的脑袋现在被错误的洗脑了。怎么样被洗脑了呢？你们以为如果没有活到基督再来，那么就不能够与神同在，于是乎你们就很关注到底基督再来的准确日期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我活着的时候基督再来？保罗说，我们要以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你不要去想那个。你应该要怎么想呢？你要想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不管你已经死了，到基督再来那天你已经死了，或是呢，你可以活着等到基督再来，都很棒，都没有什么不好，都能够与他同活。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保罗他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予以对症下药。我常想，我们身为教会的牧者或教会的头羊，教会重要的核心同工，我们是否也常常思想，哎，这一阵子教会的问题是什么？面对教会的问题，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种彼此劝慰和互相建立，还不是一阵子做而已啊，要常常做。正像保罗在五章十一节最后所说的，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期盼你我所在的教会，都是会有所谓的教会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成为问题教会。当然，面对教会问题久不解决，久了也就成了问题教会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谢谢张牧师，盼望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准备。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剩下来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导，就是下回的十二讲呢，就会提到关于教会生活了。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先预备一下，这里已经为你预备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笔记了，欢迎弟兄姊妹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呢，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如果呢弟兄姊妹有这个电邮或者是方便上网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网上下载的。通常呢我们是在一个课程呢教完以后，那些课程的讲义笔记呢就会上载了。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你，下回见。